小小四平当年曾牵动了世界，今日长春记录了一页非凡的历史。是历史名城成就了历史名人呢，还是历史名人造就了历史名城呢？
5月18日，塔子山前线告急。这塔子山呢、啊，离四平20里，是四平周围山地的最高点。如果这个地方一失守，那就意味着敌人站在山上可以俯瞰我们东北民主联军所有的防御工事。此地一失，四平必失。林彪正在考虑如何撤退的问题。这两天国民党的美式远程重炮炮弹经常在林彪的指挥部的房盖上是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浪震动的房山直哆嗦，把这地图就震掉地下好几回，木棱子上的窗户纸都已经震破了，风吹过来就好像一堆白蝴蝶一样突突在那支颤。林彪这两天黄豆也不吃了，火柴棍也不划了，只剩下就在这屋子里边来回踱步，他一言不发在考虑着问题。今天林彪好像在屋子里边觉得这个地方太窄了，走到院子里来了。林彪刚一走出院子，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怎么回事啊？一个警卫战士坐在那炕上正在那擦枪呢，这枪擦完了一上梭子也不怎么没留神走火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梭子子弹由打窗户这儿就打到院子里边去了。屋子里边其他几个战士都给吓坏了，一下子把这个战士就摁住了，你怎么回事？可在这院子里边的林彪爸爸的手还在那走呢，这子弹哒哒哒哒一响，林彪一愣，接着还走，在院子里边溜达完了他又溜达进来，进屋一看屋子里边这个气氛，你们都怎么了？这些战士们一看，哎呀，林总您没事啊？啊，我没事，传我的命令。战士们听到这儿这心才算放到肚子里边，旁边有秘书过来记录，告诉塔子山前线让他们尽一切力量要坚守一天。林彪的这道命令传下去以后没用多久，前线报告说国民党的新六军已经攻占了哈府站。林彪知道这个塔子山就在哈府和四平之间，国民党的新六军占领了哈府，这就意味着塔子山的战斗更加激烈了。于是林彪又传了第二道命令，告诉前线的彭明志让他不惜一切代价要尽量再顶半天。第二道命令传下之后，林彪接着电告中央说，近日敌军飞机大炮坦克掩护着步军对我进行猛攻，四平东北部的不少阵地都已经丢失，无法挽回，四平守军面临着被敌切断包围的威胁，我正准备着撤出战斗。林彪这封电报发往中央之后，第二天毛泽东给林彪回电，电文里边是说的这么意思。第一点呢，是说我军在四平坚守一个月，抵住敌人10个师的进攻，这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二点呢，告诉林彪，如果你认为继续坚守四平已经不可能，那么则可以主动的撤退四平。林彪啊，其实在昨天给毛泽东发电以后，昨天下午他就已经下了撤退命令，告诉部队在夜间0点撤离四平。但是近一个时期林彪接连的给毛泽东打电报，向他汇报前敌四平的险情，同时也接连的给毛泽东打电报向他表示要誓死守卫四平的决心。但是这一段时期 就在他和毛泽东的电报对话当中，林彪已经体会到毛泽东的微妙变化，所以林彪他才敢于在毛泽东没回电之前自己下撤退令。昨天给毛泽东发完电报之后，下午下令零点部队撤出四平。所以当第二天毛泽东的电报到这儿的时候，林彪已经撤离了四平了，四平变成了一座空城。
国民党占领四平后，这蒋介石啊就想适可而止，所以呢特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去说服杜聿明，告诉杜聿明，我现在暂时啊不想北进长春了。老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一，缓和舆论的压力，现在舆论一致对的谴责，压力太大。第二，想利用这个机会整训部队，等着跟中共和谈不成再大举进攻。可这杜聿明有自己的看法，他是执意不肯呢。杜聿明说了，我们现在打四平为的是什么？就为的是长春和永吉。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如果不乘胜追击，那么将来是前功尽弃呀。和谈有什么用？和谈只能对共军有利，对我无利。这蒋介石啊也不是不惦记长春，他为了呢演出戏，让这马歇尔和第三方面势力看看实质他的本意，不但是长春，哈尔滨他都想占。所以杜聿明这么一坚持，老蒋也就同意了。
整个的五月上旬，马歇尔就觉得这蒋介石坚持让周恩来让步，他就觉得很不安。他又见这国民党占领了四平，他就知道更坏了，前景不妙。因为打这以后，这国民党就会接近用武力可以解决满洲问题。马歇尔就觉得自己呀，在中国再待下去有点多余了，就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觉得这马歇尔在中国待的时间有点太长了，时间越长越影响他的国际威望，因为他对这马歇尔很器重，另有重用。就这样，杜鲁门派艾森豪威尔飞抵南京，转达了一项新的任命。
一夜之间，林彪给敌人留下了一座空城，这下子又是他的黄埔同学惊服了。
国民党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头顶钢盔，亲自驾一辆坦克车到了四平街，往前面一看，怎么战场上平静如水，已经人去楼空了，怎么回事？明白了，林彪撤了。想到这儿真是欣喜若狂啊，一声令下啊，冲！就这样他进了四平街。与此同时，71军军长陈明仁率部队也进了四平街。所谓的两支名牌队伍在市中心广场胜利会师了。再看陈明仁、孙立人，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就差点掉眼泪了。一大群记者还咔嚓咔嚓直照相，两人还合影留念，又发表演说，简直英雄了老半天。陈明仁利用这个高兴劲儿，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带着什么作战科长、卫队一大群，围着四平还转了一圈。他发现这四平啊不大，东西三华里，南北不足四华里，就这么放屁能臭遍全城的弹丸之地呀、啊！哎，国军几十万，围了个水泄不通，激战了40来天，国军死伤了将近万人，耗费了多少军用物资，这才拿起来。你说这是胜仗还是败仗？哎。 就这陈明仁嘛，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连老蒋都敢顶撞。为这个事儿被撤职了好几次，只是在关键的时候又被启用了。第二个，说什么也骄傲不起来了，没有那个胜利的感觉，这是陈明仁心这么想的。另外他发现这个阵地之上街头巷尾共军所有的伤号全抬走了，就连死伤的烈士遗体也都运走了。陈明仁心里说话真行啊、哎、这林彪不愧是雪地之狐，佩服佩服啊。想到这咱还往前走，再看遍地都是国军的尸体，远望不到头，横七竖八，缺胳膊断腿，是惨不忍睹啊。陈明仁的心里他是一阵的酸楚啊，心说话，谁不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啊？就拿这些人来说，撇舍了家庭，离开了亲人，死在异地他乡，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尤其那十六七岁的小兵，一朵花还没开呢就死了，难道说这不太残忍了吗？哎呀，在心里头很不是滋味。骑着马再往前走，在一片死尸堆里头，他发现有个国民党的年轻的军官，就这军官呐，一手堵着肠子，一手往前探着，满脸都是血，嗓子都哑了，还在那喊呢：陈长官，陈长官，哦，叫我呢、催马就过来了，翻身下马，仔细看看，认出来了，你不是八十七师的前营长吗？
是我，陈长官，这仗没法打了。
没法打，为什么？我们不是胜利了吗？
不是那么回事，共军太厉害，比我们会打仗啊。
说完咽了气了。陈明仁一皱眉，来人把前营长好好厚葬。说完他上了马，接茬往前走，一边走就回味这句话，心里他不高兴。前营长说什么？共军会打仗，难道我陈明仁不会打吗？简直是笑话。他想着想着就来到路边一座小宅院，大门开着呢，他往院里头一看，有一个小胖丫头正在那跳格子板，小孩十二三岁吧，嘴里头还哼哼着一首童谣。所以这陈明仁立马仔细的听着，就听这小孩嘴里哼哼：民主联军在四平，天天把仗打，咱们老百姓没有啥，攒点鸡蛋慰劳他。咱们老百姓没有啥，攒点鸡蛋慰劳他。陈明仁听到这儿，这心呢、就震颤了一下。他心说：这共产党真神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四平的老百姓都给征服了。当然，这里边有政工的作用，但是就拿这个小孩来说，嘴上天天这么哼哼，他这心里头难道没有共产党吗？共产党能做到的，难道说我陈明仁就做不到吗？
马歇尔指挥着军条小组，就好像四周扑火的那消防队，一个劲的叫停，尽管的喊得精疲力尽，声嘶力竭，可那蒋介石啊腻味透了，现在跟那碎嘴婆婆似的，一甩手带着夫人宋美龄飞到了沈阳，把那马歇尔晾在了南京 晒干了。
在千里大撤退当中，部队失去了联络，林彪急调电台，可是迟迟不到。什么原因？一查问呢，感情拉了电台的那辆吉普车让李作鹏给占上了。林彪一听，一肚子都是气，马上告诉秘书，领着他去找李作鹏的下属。林彪跟着秘书来到李作鹏的下属，进屋一瞧，这李作鹏啊盘腿在炕上正在那喝酒呢。感情这李作鹏有个外号叫李大烧锅，到哪都喝，现在滋喽滋喽的正在那喝呢。林彪进屋一看，过来咣一把把桌就给周了，周完了桌还不解气，抓起一个背包的照着李作鹏没脑袋没计划的这个就开打。旁边战士好歹算给拉开了，但什么都奇怪啊，心想林总那是个性格内向没脾气的人，今儿个这怎么了？
怎么了？只能说当年林彪心理承受的压力已经超出了极限，人在这个时候往往举止言行就有些反常。而与林彪相反，杜聿明倒是一路春风得意。可是正当他要越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的时候，有一件事使他在松花江边停住了。